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收听《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我们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能够彼此的分享啊，不单我们两个主持人在这里讲，也盼望你呢一边听一边来把你自己的想法呢也告诉给我们，或者有什么意见呢，也可以告诉给我们。我们有很多的不同的形式可以互动的，比如手机短信呢，或者是电邮呢，甚至你可以写信寄给我们的。
我也很期待现在会有听众呢亲笔写信给我们，我一定会好好的收藏，如果收到的话。
对，我发现现在呢很少有人真正用笔来写啊，但很多的老人家也愿意能够写信给我们，我们是非常开心的。也有年轻人呢写信的
啊。真的吗？
对，我觉得是非常开心，你接到那个信的时候呢，哇，觉得很亲切啊，
很惊喜啊。那天成呢，我想问一下，我听说你好像有个妹妹对吧？
对，有一个妹妹。
就你们家就只有你跟你妹妹？
对，
没有其他弟兄姐妹了？
没有了。
那我想问一下，你同意父母偏心是天心这个道理吗？
其实我觉得很难说父母是平均的。
平均。
你像我从小在这个家里面，我就发现我爸爸呢是很护着我的妹妹的。
哦。
然后我就发现呢，为什么同一件事情你总是都是我的错，然后你什么是好事呢都是他的。我从小呢我就觉得很不公平的。
你不要介意，因为肯定不止你一个人有这个感受。
因为我发现做爸爸的呢通常都是很爱自己的女儿的。
那是正常的嘛，前世情人嘛，大家都说。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就像美国加州大学他们真的有研究调查发现呢，有65%的妈妈还有70%的爸爸呢，他们确实有偏爱某个小孩这个情况出现的。
也就是说是相当一部分的人
对数据显示呢，通常呢他们溺爱的跟你有点不一样。他们通常溺爱的都是老大。
哎呀，那我不亏了吗？
你说真的亏得很惨哦。
哎呀，
因为他说老大呢投放的心思呢比较多，而且是第一个孩子嘛，那肯定对他比较关心关注一点的。
的确也是，从这个时间上来讲，花心思来讲，都是放在老大的身上都比较多一点。
对啊，
老二呢可能就是比较没那么多的心思了。
而且那个老大呢必须要是男生哦，如果是女生可能就另当别论
了。哎呀，那我更亏了。
你亏得双倍亏了。所以说呢，很多父母亲他们未必会承认啊，我没有偏心呢，我对两个都很好啊，或者是我对四个都很好啊，都很平均呢。但说实在的，多多少少也是会有一些偏心的。
所以呢，我觉得呢，其实总体算下来我不亏，因为呢花时间精力呢最多呢还是在我的身上。
是花在你身上比较多一点。
当然，所以我觉得不亏了。
现在觉得应该要回家好好感谢你爸爸妈妈。
对对对。
我呢自己就是独生女儿，所以我从小到大我都没有类似的经历。
没得选择。
也没得选择，也不是这么说啦，我也没期望过有个妹妹或者弟弟，因为我从头到尾都不觉得孤单，我反而觉得我爸爸妈妈他们完完全全是把全部的爱给我，我是一个很幸福的人。当然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可能我需要花很多的时间跟人相处，我才知道分享的美德。学会分享。
所以呢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作为一个孩子的这个情况呢，家里面就没有机会去学习彼此的分享，彼此的德，彼此的失，
对，
这种呢就很难学到的。
所以呢作为父母亲呢真的要好好的教养孩子，虽然你们不承认偏心，但是你的孩子肯定会完完全全感受到的。另外呢，如果你真的只有一个孩子呢，也需要在教养方面呢下点功夫，你必须要做他们的榜样，以致他们往后的道路不会偏离。很多孩子呢做坏事，可能长大之后就是干了犯法的事情，他们会反过来埋怨父母亲的哦，埋怨他们以前从小为什么那么溺爱我，为什么没有好好的管教我，以致我今天会走上这条路呢。
我就看到最近呢，就是这个美国的总统老布什的太太呢，芭芭拉呢，离世，很多呢就为他来庆祝啊，其实是他一个这个离世的一个安息啊，但是他们用的这个词叫 这个庆祝，因为什么呢？因为在他们的信仰里面认为他们虽然肉体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呢他们还是很多的这个精神或者是他们的这个在地上
长存的，
对地上所做的呢对我们很大的影响。所以呢他们在这个安息礼的时候呢就不同的人讲他们的经历。那么特别我值得我们去欣赏的一点呢，就是这个人呢他嫁了一位美国的总统，同时呢生了一位美国的总统，
连续两个总统啊，
对，很了不起的。而且呢他还有儿子呢做美国的议员的，美国的好像是省长啊，所以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母亲。因为呢没有这个母亲的从小去教导培养的话，就生不出这样的一个儿子。
我觉得他应该出本书，可惜他现在已经离开了。
当然这个小布什他自己写自传里面也有讲到他的妈妈的从小对他们的严格
怎么样去教养，
严格的管教啊，那对他们的这个严厉呢那是非常严厉的，但是呢也充满了很多的爱，
对
做母亲的这种爱也影响到他们。
嗯，
所以你看到老大小布什啊，他跟他妈妈的照片常常是搂在一起照的，
搂在一起就很亲密的关系。
对，
那接下来的环节呢就是圣人小传。上一集呢讲到伊斯哈格他娶了媳妇了吗？一晃呢他现在就成家而且得到一个儿子了，我们听听他的故事吧。
圣人有二十多，
各有得失和功过，
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
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
为您送上圣人小传。
欢迎回族朋友来收听圣人小传这个环节，我是马云。我们曾经介绍过信心之父伊布拉辛的事迹，希望您能够学习他的榜样。伊布拉辛有这么大的信心，是因为他在凡事上都信靠主的带领和预备，每当主吩咐他做什么，他都能够立刻的去回应，毫不犹豫，也从来不计算代价，这是他信心最伟大的地方。一个有这样大信心的伟人，他的后代又是怎么样的呢？今天我会和您分享有关他的儿子伊斯哈格的事迹。按照圣经所记，伊斯哈格的事迹不多，但是他仍然有他父亲的特质，就是对主的信靠，凡事交托主。在《陶拉特·创世纪》25章中，圣经说，伊斯哈格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40岁。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的亚兰人比土利的女儿，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伊斯哈格因为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从刚才的圣经我们可以看见，伊斯哈格和利百加结婚过了一段很长的日子，他们还是没有儿女。在当时的时代，没有儿女是很羞耻的，因此在他们夫妇的心中，渴望有儿女是一个很大的心愿。由于伊斯哈格有一个信心很大的父亲来做榜样，所以他也受到了父亲的感染，凡事交托主，为着自己得着儿女的事情来到主的面前向主祈求。在伊斯哈格的心中，他深深地体会到主的慈爱，也知道主必定会垂听他的祈求。他从父亲的经历中认识到主大有能力去成就事情。对于伊斯哈格来说，最深刻的体会就是他自己的出生和娶利百加为妻这两件事情。利百加是主在父亲的家乡为他挑选的，当年父亲差遣老仆人回到远方的家乡为自己寻找合适的妻子，父亲在这件事情上是完全的信靠主，因为他嘱咐老仆人，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女子，也不要为自己的儿子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父亲这样的决定显出了他一心的信靠主，他的信心是多么的大。另外他自己的出生呢，见证了主所应许赐给父亲的福气， 父母虽然过了生育的年龄，但是还是能够把他生下来。在主实在是没有做不成的事情。如果人完全的信靠主，他一定能够得到主的赐福。伊斯哈格之所以有这种属灵的特质，主要的是受到两位爱主父母的影响。回族朋友，你可愿意效法伊斯哈格，将自己的事情交托给主，求主为你开路呢？无论我们面前的事情有多么的困难，只要我们继续地相信主的能力，主一定会按照他的能力和旨意为我们成就一切的。盼望您能够更多地经历主的恩典。
带着可爱纯真的面容，轻轻你的小指头，但愿时间在此刻停留。孩子啊，我心被你牵动，如何才能将爱够，你和我在天父的怀中，其实神才是爱的源头。紧紧握着你的手，未来的路我们一起走。天父赐给我亲爱的小弟兄，
可能作为现代人呢，我们比较难理解为什么一个女人她生不到孩子，全家人都那么伤心，都觉得是天塌下来的事情呢。但是在当时的年代，当时的背景呢，女人生不出孩子可以说是一种羞耻来的。
其实现在也是一样，很多的这个中国人的这个做奶奶的一定是说，你儿媳不能生小孩的话呢，也是同样的。
没错，而且很多奶奶他们就是婆婆嘛，他们在观察媳妇的时候特别会留意到她身体的某个部分。臀部。
为什么呢？
看看他臀部大不大，
能不能生，
能不能生
育，能不能生小孩？对，
对。所以呢，当时利百家他那个心情呢，我是稍微现在有点理解呢。但幸好他有一个很好的丈夫伊斯哈格，他找到一个正确的信仰，应该这么说，他明白我妻子生不到孩子，我该怎么做？最直接、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向他们相信，也是我们相信的上主去祈求。
当他们在这个多阿之后呢，主真是赐给他们一个儿子啊，这是他们在人生当中一个很大的一个经历啊。
对了，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碰到一些困难、一些问题的时候，或者很多阻碍呢，总是想要自己的方法去解决。像是呢，现在很多人会用这个人工受孕嘛，你知道人工受孕其实对一个女人来说挺大的伤害的，因为很痛，要打针，而且不是保证你一定会生得出来。
有的人呢试了很多次啊。
对，通常呢是年纪比较大，已经过了该生孩子的年龄，大概35岁以上的女人呢，她们会尝试这种方法去得到孩子。
那其实呢，我觉得这个也是付了很多的钱，而且付出很多的代价啊，但是并不一定能成功啊。我认识一个朋友，就是他差不多我好像是5-6次啊，试
了
很多次不成功，最后他们用了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
你知道什么方法？多阿，
最直接的方法，
向主来多阿，这个真是得到了一个儿子。
那当然，我们在这里说多阿不一定上主就马上赐给你一个孩子，这个我们都说不定，所有的主权都是在上主的手中。可是呢，当你觉得灰心，你觉得很伤心很难过的时候，你一定要把你的真实感受告诉上主， 度啊最直接跟他联系的方法。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与尔撒相遇。今天呢，我们看到也另外一位母亲跟主尔撒相遇了。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代表，我正在等人呢，我正在等一个。
他一直在寻找你，他一直在等待你。今生最大的祝福就是与尔撒相遇相知。
亲爱的 Dusty， 您和主的关系是怎样的关系呢？您的生命是什么样的光景呢？或许你说不出来，或许你觉得还可以吧。当您跟随了主3年、5年、10年、20年，甚至50年的时候，那么，请允许我现在问您一个问题：今天在这一刻，您和主有多么的接近呢？或者说，你离主有多远呢？您相信尔撒不只是先知，更是一位主吗？您觉得他是在天上看着你，还是在地上站着伴着你呢？是离你100米、50米、30米、10米，还是你和尔撒只有1米之内的距离呢？如果这一刻你说，我认尔撒是救主，你说尔撒和你心连心，尔撒就在你心里，那么我想你大概可以体会马尔焉当初挺着大肚子怀尔撒的心情了。作为一个女孩子，我有时会想象马尔焉怀尔撒时的心情。主拣选一个凡人，一个普通的再不能普通的女孩子来怀育主的爱子尔撒，不为什么，只因为主爱世人，就是主差他儿子来到世间的方法，也表达了主对世人的爱，表达了主对爱他信靠他的儿女那份的认同。马尔焉是个蒙大恩的女孩子，主拣选她来成就主自己的旨意。当一个女孩子感受到神圣幼小的生命在自己身体里跳动，那是一种怎样的喜悦和惊叹呢？当那个女孩明白这小小的婴孩将为全人类带来盼望和拯救，又会感受到多大的责任和光荣呢？伟大的主差遣他的爱子尔撒来到世间来拯救罪人。当马尔焉怀着尔撒的时候，他是真真正正的体会到了并见证了主道成肉身住在我们罪人当中，分分复复地将恩典、真理和救赎施予我们。当马尔焉双手扶着肚皮想着将要出生的小尔撒的时候，他的心情是怎样的呢？在路加卷1:46-55有这样的记述，那是他的心声，那是他发自内心的颂歌。马尔焉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微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住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易卜拉欣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 是啊，马尔焉曾风闻主的大能、慈爱、公义和信实，而现在他亲身经历这万事救恩。那主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的救赎计划将要切切地实现了。马尔焉从未如此震撼，从未如此深深地感到主是那么的亲近。主要拣选他这个使女来成全主的美意，救主将要降生，而且要在马尔焉和优素福的家中来成长，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你能想象吗？我们的大祭司、救主、弥赛亚，百分之百的主，百分之百的人，道成肉身，在马槽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里长大成人。而撒他经历人性的一切，他也需要母亲帮他换尿布、喝奶、学习走路、学习说话，和其他小孩子玩耍，像其他犹太小男孩一样跟在母亲脚前学习。当他慢慢长大，他也跟从父亲学习参与家庭的作业，学习木匠的技能。而撒他顺服地当小孩子，投入人类的生活，体会人类的需要。他不是高高在上接受人的供奉，却是选择住在人类中间，直到日子满了就传道、教导、医治、赶鬼、服侍。有哪一位主能像他这样谦卑？有哪一位主能爱人爱到这样的地步？马尔焉见证尔撒的身量、智慧、爱主爱人的心怎样成长，仍越发的喜悦尔撒。主更是深深地爱着他的独生子，常常将主的话语存在心里，又反复思想马尔焉。他看着尔撒一点一点长大，也体会尔撒对他的孝敬和爱。许多人误会尔撒好像不是太孝敬马尔焉，是因为当他们看见约翰卷第二章尔撒在加纳婚宴中行变水为酒的神迹时，尔撒说了一句话：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们看了就以为尔撒在顶嘴，其实啊，这只是翻译的问题，因为在原文的意思，尔撒说的是：母亲，他们没酒这件事跟你跟我没什么关系，要不要在这个时候来帮助他们，让我自己来决定吧。后来尔撒到底也是顺服了母亲，况且在犹太人的习惯里，叫母亲做妇人是习惯的用语，没有不尊敬的意思。这件小事让我们看见尔撒对母亲的尊重。当尔撒被钉十架，在他最痛苦的时候仍然记挂母亲，供应马尔焉的需要。他对马尔焉说：亲爱的妇人，看你的儿子。然后又转向他其中一个最爱的门徒叶哈雅说：看你的母亲。由这一幕我们就看见尔撒何等关爱母亲马尔焉了。尔撒最终赢了一个熟悉自己人的灵魂，不是靠高深的传扬，不用基本逻辑，也不是凭火热的心或行动。尔撒记着爱的关系迎娶了马尔焉的灵魂，让马尔焉更实在地经历主的慈爱信实。尔撒成为马尔焉的弥赛亚，因为他知道怎样和母亲建立关系。尔撒既为人子，他就给母亲应得的孝敬，他没有忽略他肉身上的母亲。另一方面，马尔焉为什么可以成为蒙大恩的女子呢？为什么蒙神悦纳做主的使女，有幸成就主在他生命中的旨意呢？岂不是正因为他一向都渴慕思想主的话，对主的应许心存盼望，又与尔撒非常亲近吗？亲爱的 Dosti， 您今天有多么渴望主的话语呢？ 您和真主尔撒之间又有多么的亲近呢？
我感受到马尔焉他是很爱尔撒的，作为一个地上的母亲，你想想看，他养育了他30多年的时间，他虽然知道这个孩子有一天会离开他，他并不完完全全属于他，可是他也花了很多心思去教养尔撒，以致他长大之后呢可以继续这个使命。
嗯，而且呢我觉得这个母亲呢非常伟大的地方，就是他承认这个他自己的儿子就是那个主，真正的主，也就是不单单是先知啊，也就是来拯救世上所有人的那个救主。
没错，
所以他愿意把这个儿子把他培养成人，然后让他能够真正成就他的使命。
嗯，所以真的麦尔焉她也是一个很勇敢的女性，在当时那个背景，想想看，童贞女哦，
嗯，
那是一个很不容易的抉择。他可以选择逃离，他可以选择不要这个孩子。
嗯，而且呢他面对着生命的危险啊，因为在那个时代，如果你没有结婚，你生一个孩子的话，将面对着很大的一个惩罚，甚至生命就要摆上了，
生命都受到很大的威胁。
对，但是他愿意顺服主，能够将这个儿子生下来，培养他长大，
也盼望呢我们真的透过天经不同的伟人，我们从他们身上学到他们对上主的那个信心，那个顺服，也是很值得我们现代每一个人去学习的。
因为真主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而是有能力、仁爱、自律的灵。
最后为你送上几节经文，是来自宰普尔诗篇112篇1-2节4节。你们要赞美主，敬畏主，热爱他诫命的这个人是有福的，他的后代要在地上强盛，正直人的后代要蒙福，正直人在黑暗中有光照亮他，他满有恩慈，好灵虚，行公义。
当我们愿意去赞美主、敬畏主的时候呢，不单我们自己得到主的祝福，更是我们的后代，我们都能够去经历主的恩典。所以盼望我们的多斯蒂呢，在人生当中，我们也同样的愿意把自己摆在主的面前，经历主的恩典，我们愿意更是接受主的救恩，能够做一个真正的有福的人。好了，我们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我是节目主持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